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这里，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好了，摩西问，先说我是谁。耶和华没有说你是谁，没有像这个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讲到，哦，摩西怎么聪明怎么棒，学会了一切学问。这里神也没有说摩西啊，当斯提凡讲的是对的，那是圣灵默示的。摩西啊，我提醒你一下，你多么棒多么棒，你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你容貌俊美啊，你口才伶俐啊，所以你可以去。你是谁啊？你是一个容貌俊美口才伶俐蛮大有热心的人。神根本没有回答你是谁，神就说我跟你同在。各位，我们真的认识自己是重要，但是一定要在认识神之下认识自己，否则就永远认识不了自己。我会跟你同在就好了。好，所以认识神要认识人，前提是我跟你同在。那你是谁呢？我到以色列那里去。摩西这问得好啊，就我是谁，他没有继续问那以色列不信怎么办，以色列不接受我的权威怎么样？40年前他们就不接受啊，不需要再问了，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就够了。我们不要再去想别人的反应了，不要再去想我是谁了。我已经知道，不管以色列知不知道，我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就够了。哎，感谢主，因为我们有这样信心，不是骄傲啊。那摩西说：“可是我要认识你啊。”这里并不是说摩西不认识这位神。批判的学者常常在这些地方大做文章。我们相信，圣经，你就用最常识的判断，敬畏上帝来看，摩西当然是认识神的，他母亲一定有跟他讲过。那么前面也有讲到，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就然后下面对话就表示摩西真的是知道。也许我们今天突然看到的异象吓得吓昏了，不过我想如果我们信靠上帝的话应该也不会吓昏，只是我们有点吃惊，原来我们信的真的是真的啊。然后摩西一定是知道这位上帝，但他现在在问他叫什么名字，这有很深的神学意思，就是摩西并不是不知道，而是摩西要知道的更深刻更深入。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名如其实，这个名字代表了实际啊。在中世纪唯名论和这个实在论 realism 和 nominalism 有很多的争论啊。在那个争论跟这里不是直接有关系，但是也有关系。神的名字最少就像就是跟神是一致的，神之名字就是等于神，最少有这样的情形。那神所命名的那个名字跟实际也是相符的。我们今天名实不符，所以那种唯名论就会觉得名字只是突然一个名字而已，没有实际做背景。我们相信如果是合神心意的，每一个东西的名字跟那个东西的特质存在与否是有关系的。当然神自己最是这样，神的名字就代表了他一切。所以当摩西说我要知道你的名字的时候，他们问我你的名字是什么的时候，我要怎么讲？看起来就是我今天碰到一个漂亮的小姐啊，跟她谈得很好，哎，她叫什么名字啊？忘记问了啊。我们也记得摩西自己也碰到这样情形啊。这个当他去救了米甸的那七个女孩儿的时候，他说是谁呀？那个人是谁啊？你们为什么撇弃他？他们只说是一个埃及人，其实摩西连埃及人都不是，他们搞错了。我要对他说这个神是谁啊？他当然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他们如果说这个神怎么没有早点来帮助我们呢？怎么今天才帮助我们？我们怎么回答呢？各位，这都是我们平常神学上的问题，牧养上的问题啊。神为什么没有早点帮助我？这个耶和华到底是谁？我在痛苦中他有没有听啊？愿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上帝的回答给我们的帮助。第三章十四节，好，摩西说他们如果问你的名字是什么，我怎么说呢？这当然是他想到别人会问，其实摩西自己也要问。这问里面有很直接的，我们讲过，就是你是谁啊？你是神，你来救我们。当然就会问很多其他的问题，包括我们生活中会问，如果你真是神，你怎么没有早点来救我？ 如果你真是神，怎么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问神的名字，其实跟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息息相关。如果真的有你这样一位神，那我们的答案也是真的。我们不能把神看得太小，真的有这位全能的神、全知的神、慈爱的神。所以即便你生活中有这么多无知、错误，甚至好像是神的无知、神的错误的时候，你还是相信有这位神。无知和错误是我，是别人，不是上帝啊！我们在认识神的名字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带着很多的困惑，甚至不满在问的。但是愿上帝的话使我们所有的不满变成非常的满意哈、啊，非常的敬畏他、敬佩他。我们在神面前还能说什么不满意呢？只有非常的感恩了。摩西问了问题，神就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哎呀！这当然是一个太深奥的一个回答，也是很简单的回答。很多的神学家在这里都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也花一点时间来讲哈。这个神真的向人家解释他的名字的意思。如果直接的回答就是直接翻译就我就是我，或者我就是我是啊，我是。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名字是全能的神，或者是赐福、赐一切福气的神。这个在创世纪17:1就有。那在亚伯渡口的时候，雅各曾经问过你的名字，创世纪32:29，那神没有直接的回答啊，只有说他是奇妙，他名字是奇妙，他也是奇妙的。参孙的父亲这个马诺亚曾经问过神的名字，4:13:18，神没有讲啊。不管是神讲或不讲呢，都是讲出来，也是等于有，就是有启示出来，也有隐藏的。当他隐藏不讲的时候，也启示出来；当他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越认识他伟大和智慧，我们就越发现。因为启示就认识他伟大和智慧，但我们也会发现他的伟大和智慧比我们想的还更多，还有更多的奥秘。当他不讲话的时候，那个不讲话也让我们比较有一点明白，哦，原来他的伟大不是用言语可以形容的。在这里我们并不说言语不能表达，只是说即使表达出来的，我们的理解也常常是有限啊，这个在神学上面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在用人间的字眼在形容神的时候，那个字的意思是不是就跟我们在形容人的时候一样？比如说神是伟大，跟我们说人是伟大，那伟大是不是都有类似的意思？神是爱，跟我们说人是爱，是不是类似的意思？神说我是，那个是跟我们人说是，是不是一样的哈？正统的答案是。是类似的哈，并不是奇异的分歧的意思，是也不是完全同意，但是意思是类似的，是正确的啊。当神的伟大跟我们伟大不大一样，但这伟大本身能够表达出神的本质。好，现在神说我就是我自己啊，我就是我。那和合本说自由拥有，那么或者其他说翻译，任何的翻译都加上了别的意思啊。神就说我是。就是神是，所以一切才可能是，神是意识，一切才可能意识，神有别的才可能有别的东西存在，神做别的东西才能做，神用英文来讲哈，它是 be 动词，也是 have 动词，有动词，也是 do 动词，做的动词，神是万物才有，神有万物也才有，神做万物也才能做，神是一切啊。那这个后来呢，有人常常用主哈、来代替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像一般的英文的翻译都是用主，这是我觉得是很大的错误，甚至很大遗憾。当我们中文和合本用耶和华的时候，哎呀，这是让我们非常的亲切跟上帝啊，叫他的名字。那这里面呢，表示他是独一的神。如果他是我是，也就是别的神不是啊，出埃及记15:11，摩西说：“众神中有何神像你啊？”申命记32:39，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以赛亚书43:11，唯有我耶和华，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以赛亚书45:5， 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哎，重复了。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他是独一的，而且他是自存的哈，他是自有用的，他不是受造的，他不是受生的，他就是一切的来源。那像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六节，首先的，末后的，阿拉法、俄美甲，启示录一章八节也讲。好，这个它是独一的，它是自存的，这个有点抽象，下面就比较不抽象。虽然这个抽象的是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那个是可以用抽象的来表达出上帝的本质是多么的独特，多么的就是自由拥有哈。下面呢，它是创造的神啊。那么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保罗在雅典说啊，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天地的主。然后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是他造的，也是因着他才能继续存在，也是最后要归于他的。这个神自由拥有，也是他不改变。如果他会改变，这个神变了，那就像现在那异端的进程神学讲，那就不对了。他习在经在，他永远时间空间没有，对他不能有任何的限制。虽然是他不变，虽然是他创造，虽然他那么伟大，可是他又能够被经历到，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在生活中各样的事上经历到神的真实。因此耶和华有很多的复名哈，譬如说耶和华以勒啊，这个神是他是供应者，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啊，预备啊，这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有这个名字。耶和拉法啊，这个他是医治的神，这个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耶和华尼西他是得胜的神，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耶和华沙龙他是赐平安的神，四十记六章二十四节。耶和华沙玛就是耶和华在那个地方，无所不在，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三十五节。那么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啊，那么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那个如果翻音就是沙坚奴啊，查迪克啊，那查迪克奴那个是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六节。还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也是一个那个耶和华罗以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还有其他的嘞，诗篇十八篇一到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力量，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我的高台。哦，有很多哈。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啊，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二章五十五章都有讲。耶和华是一位荣耀的主啊，以西结书第一章十三章。那但以理书也有讲，特别但以理书第四章，耶和华是历史的主宰。即使以色列亡了，即使好像看不到神的作为，即使好像看到这些穷凶恶极的列邦的作为，没有，这些列邦的作为也在神的管理之中。以利沙的先知以利沙门徒的妻子哈，经历到耶和华是供应人使人丰富的神，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书念的妇人更是认识耶和华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列王记下四章八到三十七节。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也七次讲到耶稣说我是 I go with me， 那我是其实就对应着这里在出埃及记讲到耶和华说我是，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我是生命的粮，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十章九节，我是门，十章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十一章二十五节，我是复活，十四章第六节，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那么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六节，法利赛人和祭司的差役来捉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是，哦，他们就倒在地上，好像被这个神的显现吓倒了哈。好，那么我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你要对这个以色列人说，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那个永远的神，这位你们列祖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哎呀，我们感谢主，这位神真的是不是那个一个很抽象的力量，他叫了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我是什么人和我要做什么事就都表达出来了。 我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跟你们立约，要拯救你们公义、圣洁、慈爱的神。现在这个神打发我来。当然，我们马上现实中又会问了：如果你真的这么了不起，为什么不早点来？无论这么早了不起，这世界上怎么会这么多罪恶？这叫 theodicy 神议论，大家都常常问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不是不可以问，但是让我们用更大的敬畏，更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这位神来以这个态度来寻找答案，来苦苦的寻找答案，来向神呼求，来更多的看圣经，来更多的求圣灵充满。这个答案并不是那么容易，讲标的答案很容易，叫人家相信，就好像在最苦难或最荒唐的世界里要相信上帝的存在和真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相信他，而且他在人间，他打发人，愿你是这样的人被他打发。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哦，神讲到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看神也不能不被感动啊。神被自己的伟大感动了。这耶和华是我的名自有拥有的，那个自有拥有跟耶和华应该是同根的齁。我就是自由拥有的，我有这个名字。耶和华的名字很多，我们称他主，称他神，称他很多，但是耶和华好像是最能代表他的名字的，代表他一切的属性，代表他一切特性，代表他的特质，从永远到永远。我们要记得他，纪念他，也是到永远到永远，这是整个宇宙都是这样。纪念可能是特别是他立约的对象。耶和华跟神的那个名字不一样的地方不在于是不同的神，是同样一个神，比较不一样的，耶和华通常是指他跟人在立约，所以耶和华最有代表性，又是永恒的，又是跟人要有那个特殊的约的关系的，就是要拯救拣选你们训练你们让你们成为属我的子民。好，那这是我的纪念一直到万代。十六节，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去把以色列这些长老叫来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向我显现了。好，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哈，我们在后面第四章三十一节有看到，我们不知道这些以色列长老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制度的。那显然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我们都看到这长老一直到现在教会里面哈，像长老会好像都是领导人物。那在出埃及记里，我们也看到是领导人物。你把他们叫来，哎呀，摩西是通天的，摩西是跟上帝相连的，面对面说话的。可是神叫他做工的时候，说要跟其他的长老一起来，感谢主。这我想也是一种不独裁，摩西真的大权独揽是没有错，因为这些事情跟其他人商量是多余的，但是呢小权也是分散的，也注意到民间的心态，所以把长老叫来，先去叫他们，然后也是同样说这个话，你们祖宗的神不是一个别的神，是祖宗的神，是曾经应许神。好像这四百年你觉得他忘记你了，也许你在这四十年，也许在这四十天，也许在这四个钟头里面，你在焦虑中你觉得神忘记你了，但是这个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活人的神，就是历世历代都在看顾人的，看顾他所拣选的子民的子子孙孙都是他向我显现了。你能说这么骄傲的话吗？自大话，永恒的神向你显现了吗？如果他真的向你显现你不承认，那才叫骄傲嘞。今天基督徒一定要很谦卑，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这位神是真实的，他真的借着圣经在对我们说话，圣经真的是神有权柄的可靠的无误的话向我显现了。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是神在对我们说话，给我们使命，告让我们认识我是谁。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实在眷顾了你们，神眷顾我们吗？我们当然又会问了，你眷顾我怎么会碰到这样这样这样的事呢？我们还是要先对神有信心，我们还是不要用我们的经验来决定神怎么样，而用神来决定我们的经验怎样。 不管我们经验怎样，不管我们觉得我们的经验跟神的话、神的带领有多大的冲突，我们还是先相信神的带领是对的，从这样我们来解决问题。我一直都在眷顾你们，一直在看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晚一点？那我们今天已经不要再讲这个答案，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神有他的美意。那现在你信靠就是了，我现在要做事了，我也看见，我一直都在做事，现在我要特别直接的把你们救出来。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带你们，对啊，看见为什么不做事，有神都在做事，现在是他要做具体的让你们离开埃及的事。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就是到流粮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哦，哎，为什么会听呢？各位百姓为什么会听耶稣的话？因为耶稣的话有权柄，不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没有权柄。耶稣的话有力量，在责备的时候人会被责备，在安慰的时候人会得到鼓励。啊，今天我们就常常讲话没有权柄，对不对？我们父母讲话小孩不听，长辈讲话晚辈不听，老板讲话别人不听，牧师讲话弟兄姐妹也不听。我想我们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是一个听话的人。在先知里面，不管是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都有这样的情形，他们要先听神的话。我想特别在以西结和耶利米书里面特别描写，你要先听我的话，要把我这话吃下去，不管他们听不听，你要听我的话。我们现在常常想要，我要讲，我要讲，我要传神的道，很好，你要传神的道，你先不要注意你的舌头是不是在传神的道，你先要注意你耳朵是不是在听神的道。神对以西结就这样讲，他们听不听你都要听我的话。我真觉得这在教会里在神学里面讲道学太忽略这一点了。我们要先听神的话，事实上可能讲道学都不需要，只要我们多把神的话先放在心里，多去研读神的话，敬畏神的话，领受神的话，你领受了他们会听。我们真的也觉得摩西是非常听神的话的人，当然以色列人尚且常常还是不听了，但是起码他在多听神的话的时候，多顺服神相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真的好有权威哦。这两百万人都听，甚至连法老那么刚硬也听。我们常常想到这十个灾的时候是好大的征战，法老很顽梗，但比较起来我觉得法老已经够不顽梗了。这不顽梗当然我想就是因为摩西的话，或者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让这个最顽梗的人也有的时候不能不让步。他们一定听你的话，我们看这个很安慰，但是记得我们要听神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好，这个是说要法老要这个长老们一起去啊。那我后来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是摩西因此失败呢？我们以后再讨论了。要对法老说这，我们觉得有点是不是在说谎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遇见了我们啊，这个好像说，我们今天斗胆来求这个四百年都没求的事情，我们要把这个四百年来的关系改变一下哈，而且是小小的改变。我们是你的奴才，是你的奴隶，不过呢我们碰到希伯来人的神了，其实就是说我们就是希伯来人，就是我们希伯来人碰到希伯来人的神了，这都是有点太自谦了，甚至自谦到好像有点作践自己。他为什么不说耶和华遇见了我们，或者是天地的主遇见了我们，或者唯一的真神遇见了我们？我想这是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吧。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我们要离开，我现在需要做的还不是向埃及人传福音，让你认识这个天地的主，离弃你们埃及的偶像。神现在先要把以色列救出来，埃及人能不能认识上帝的？哎，各位，没有，并不是没有宣教。哎，在那十个灾里，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对法老说的这句话，哎，常常出现，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以西结书这话也常常出现，最常出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不但以色列要知道，普天下都要知道，法老也要知道。知道耶和华最好的就是去信靠他。可是法老的知道就跟魔鬼的知道一样，知道他真是伟大，可是就顽梗的不信靠他。现在他遇见了我们，那现在不是去跟法老传道的时候，所以就尽量简洁的说，我们遇到的是神，这没有说谎，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突然的事情，是在永恒中神就有的这个计划，只不过在这里好像讲的说、哦、我们今天要去罢工三天啊，实在是因为很突然发现了遇见了上帝，遇见了我们的神，那么甚至还不太敢讲到说他要求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只是容我们去旷野走三天的路程，要祭祀一下我们的神。这是不是说谎？各位，这没有说谎，他们的确要祭祀，这个祭祀里面也包括后来要敬拜他，走三天的路程也没有错，是要走三天路程，只是我们感觉意思就是好像就是离开三天嘛，根本也不是离开埃及，也不是要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讲要一去不回头。那摩西和法老是不是摩西和长老是不是在对法老说谎呢？我想不是说谎，绝对不是说谎。各位，你要想到四百年做奴隶，现在你要提出来的话，那摩西可能马上死。现在就讲一个真理，那真理也是真的，就是我们真的遇到神了，是遇到神了。我们现在要去祭祀他，也是真的祭祀他了。给你一个最低最低标准的一个我们的请求，就是我们去祭祀他。你连这个最低的都没有做到，那上帝处罚你就应该了。我们甚至没有说啊，让我们不要做苦工吧，都还没有讲哦。只有说去祭祀真神，而且只是一次，你这个都办不到，你这个都不答应，那你真是罪大恶极了。所以上帝叫摩西先提出一个非常 modesty， 甚至不是 modesty， 就是很保守、很小小的要求，是最低的要求，甚至还没有说我们不要做你的工，只是要去敬畏上帝、祭祀上帝。一没有说谎，因为把以色列离开埃及最重要的目的讲出来。各位，最重要不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上帝最重要的就是侍奉他，我们信靠他，侍奉他。还不是说我要过多好的日子，或者我们说我们要跟他同在，他让我们过好日子，我们也是积极在侍奉他。如果只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不做苦工，好像就是有点肉欲上享受，这也有了，肉体上享受也有，但是祭祀他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一生就来开始敬拜侍奉这位上帝，不再侍奉法王。所以他们讲的话既把所有的真理都表达出来，或者最重要的真理表达出来，就是要去敬畏上帝，而且走三天路，但是又把最低的要求也表现出来了，就是让我们有三天走三天路，停工三天嘛，做了四百年的苦工，没有说谎，而是最恰当的，我姑且说外交辞令，不是外交辞令，而是真理的辞令。最低的要求你不听，但是最高的我们的目标我也都跟你讲了，没有骗你，但是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的一个表现。第三章十九节，我知道谁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啊！用大能的手，上帝做事，上帝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不会容你们去的。哎呀，今天也是一样，神是不是也用大能的手，我们也是放不掉我们应当放掉的呢？那如果大能的手埃及王还是不让你去，那个手就会再开始攻击那个地方了。二十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好困难，好困难，好困难，真的一定要攻击吗？我们一定要被鞭打了，甚至像以赛亚书第一章被鞭打的从头顶到脚掌都是伤，还是不肯归向神吗？还是不肯放掉我们应当放掉的吗？还是不肯去做我们当做的吗？还是不肯去弃绝我们当弃绝的吗？埃及人是一个阴见不远呐、啊，让我们以色列也是，我们自己生活中也是，不要再白受苦，让我们真是愿意听上帝的话，不要被打了才听，甚至不要被打了还不听，以至于更大的灾难临到我们。二十一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这个在人家的眼前蒙恩，我们也在创世纪看过了。雅各常常对以扫说，或对以扫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得到你的喜悦，或者说我对你的要求你都会答应。这里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我想不是埃及人多喜欢以色列人吧，到最后埃及人简直把以色列人当作瘟神了啊！你赶快走。那蒙恩的意思不是埃及人喜欢以色列人，而是 以色列人向埃及人要什么，埃及人都会给了。不过他是用蒙恩这个字，那我们对上帝，我们希望在上帝眼前蒙恩，包括上帝真是喜悦我们，包括上帝也乐意照着我们的心意去做，因为我们的心意完全符合他的心意。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不管是走三天的路程到那边敬畏上帝，或者是这个三天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他们走是不止走了三天，走了三个月哈。这只是说就是刚刚开始，其实你一出去就是在敬畏上帝，就在侍奉上帝了，这都不是在骗哈。你们要侍奉上帝，不会空手，不可以空手。我们后来会看到谁都不可空手朝见我，并不是上帝要收礼物，并不是上帝很贪婪，因为万有都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根本不需要这些。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开始有个感恩的心，有一个丰富的态度，我领受的很多。当我们没有觉得自己领受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丰富，我们也不感恩，我们就非常的小气。那我们希望我们在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知道神这么大方，神乐意把各样的事白白给我们，我们就很乐意的把神的恩典跟人家分享啊。这个当然不是说烂好人，而是说我们能够把好东西让人得到，而不是说只是给人家金子银子，最重要的是让人家得到我们的上帝。好，你们不会空手而去的，那神会给你们很多东西，借着埃及人给你们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将来当然都是要来侍奉上帝和他们彼此服侍，建造会幕以及其他生活所需要的。22节，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和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妇女要去要，当然这理由可能就是因为家庭生活所需要的都在妇女的手里，所以没有说向男人要。妇女最知道生活中最需要的是些什么东西。我曾经看过有人说他在逃难的时候不知道要带什么东西，金银细软吗？那只是引起强盗的觊觎，甚至让自己跑得慢。真在逃难的时候不带那些，他有个家人就说带棉被啊。那是以前了，不是逃难，不是住冷气房或暖气房，要带棉被。哎，这是很实际的，带棉被又大又重，可是非常实际。妇女知道我们在走的时候需要些什么东西。好，你说金器银器也不需要，哎，这金器银器将一方面是400年该有的这个工资你们都欠我，一方面这些东西将来可真有用，是要会幕里的器具要用的，不是贪财。在会幕里需要用好的东西来给上帝，上帝不是要金银，金银是他所造的，金银和任何东西都他造，他要用什么就用什么。但是当人间把金银当作比较宝贵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学习把你当作宝贵的东西要给我。那么衣服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个以色列人可能真的是被虐待得很厉害，连穿戴的衣服都不够多。你现在将来要到旷野，你需要有一些换洗的衣服。我们在生命记第八章也看到，鞋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在那里，整个旷野的这4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也没有去百货公司买衣服添购衣服的时候，所以衣服也是旧的。他们能不能找到什么材料做，看起来是不大可能啊。这40年不只是食的供应是大问题，不仅吃喝拉撒的问题很大，穿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啊。那穿不会坏掉吗？这也是神给他们恩典，但是这也是神借着埃及人给他们的，他们要有穿戴的。这个居住在他家的家里的女人，这很奇怪哈。这个应该是以色列人，就是像他的邻舍和他如果帮佣是住在埃及人的家里，怎么埃及人还住在以色列人家里？我想这个住在他们家里的女人要东西，可能也显示当时的埃及的女人是对以色列人有多大的这个权力了，或整个埃及人他要住就住，要吃就吃，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以色列人还得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现在所有东西以色列人要就要给，这不是贪婪，这是公平。400年的免费的劳工该给要给，而且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罪恶错误，埃及人也要知道罪恶错误需要有公平的处罚赔偿。 然后最重要，这些不是给他们自己用，在旷野哪需要这些金器银器，是来侍奉上帝的。我们一切都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好，上帝说，你是谁啊？你不必知道你是谁，我跟你同在就可以了。我跟你同在，你就会认识你可以做的事情。那上帝是谁呢？上帝是那永恒的上帝，但是我们不只是讲那永恒抽象的层面，也讲到说这个上帝如何会来带领你，如何能够成就这件事。你们该怎么跟法老讲，你们该怎么跟埃及人讲，你们要得到什么东西，我会对这个国家做什么样的事，他们会不听。哦，上帝是什么上帝？上帝用人间的一些事情来表达上帝是预定论的上帝，他预定一切，我会知道埃及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会做什么什么什么，我会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就是又是那位全能预定计划一切的上帝，又是在我们生活中成就一切的，他既伟大又非常细致的跟我们每个人在一起。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